欢迎收听不打草稿第48集。有一点久没有录音了，应该是发生蛮多事。
你有发生什么事吗？
之前不是感冒吗？后来又参加政府办的那个共事营的活动。反正总之就是默默就假日有一些活动，所以就没有录音。今天就难得在家，所以想说可以来闲聊一下我最近通勤的时候看的书。最近在看的是一本科幻小说，叫做《呼吸》，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呼吸，
他也是很有名的科幻小说家。这一本书其实是来自他的好几个中短篇的作品集，因为我才看了一半，但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其中一个故事，就是那篇叫做，我看一下我的小笔记，虚拟生物的生命周期。我很快讲一下那个这个故事的大纲，不会讲太多细节。这个作者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大家给他的评论是说他是一个很有逻辑，然后非常他的科幻是真的建立在很理性跟科学，就是你会觉得他很务实但是又充满创意，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会觉得哦，原来很有逻辑然后很有科学的根据的这种立论跟创意是完全不冲突的。这个主角是动物学家，在大学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可以像那个真古德一样去非洲美洲研究动物，然后跟一些猩猩猴子生活在一起，这是他的梦想。但是因为人类社会就是都市化的很快，基本上他的这个梦想很难真的实现，所以他毕业之后就去动物园工作。但是随着那个科技的一直发展，就是动物园后来也经营就倒闭了嘛，也没有动物园的这个机构存在了，所以他失业好长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有一个机，就是他收到一个面试的邀请啊，我们看中了你就是在过去养育动物的这个经验，然后想要请你来当数位动物的驯养师。所谓的数位动物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小时候，我其实没有养过
电子鸡。
你有养过虫？
有。
对，你有养过电子鸡吗？
有有有，我有，我是这个。
你养过？
我是这时代人，抱歉。
OK， 所以他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真实，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电子鸡的故事。电子鸡不叫电子鸡，他们叫数位宝，其实就是有智能的宠物，就是这个宠物可以跟你讲话或什么，但一切都是虚拟的，就是你要打开电脑然后跟你的宠物狗狗猫猫聊天。因为电子鸡就很像养小番薯，我以前有养过小番薯，你每天要去给它浇水然后喂它吃一些食物什么的，那个故事完全就是这个概念。可是只是这个数位宝它比我们的电子鸡跟那个小番薯还要更有智慧，就是你可以跟它做的互动可以更多样，而且你可以教他怎么讲话。养育者的个性特质会影响出养出来的这个宠物的个性，他就是一个 ChatGPT 嘛，他的基本的那个底层逻辑就是这样，你不同性格的人跟这个 AI 聊天，你就会养出不一样的反应的宠物。随着这个大家头热的开始养这个数位宝们，再进阶到下一层，就是他们会不甘心自己的宠物只是一个数位的在电脑上的一个互动，所以会希望能够帮他们找到实体的身体。第二阶段就是主人就会把这个数位宝移植到实体的机器人身上。我先不要讲后面的故事发展，我就联想到云端情人的那个故事，那个男主角不是爱上 Samantha 吗？我已经忘记那个细节，因为十年前看，高中的时候看，我记得 Samantha 帮他找了一个女生让他可以跟那个男主角做爱，因为那个男主角是说哦，真的好想要跟你做爱之类的，好像是这样子的剧情。然后 Samantha 就想说哦，那我就帮你找一个有肉体的人，然后让你去假装那个女生是 Samantha。 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现在不是超多人都在跟 ChatGPT 谈恋爱吗？有一天应该是现此此刻应该就已经有人很想把那个 ChatGPT 的那个精神植入在某些他如果可以变成实体的人类的话，那就是完美，就现在只是一个精神的共鸣交流嘛。但是应该是很多人很想要把那个幻想的男女朋友伴侣把它变成植入在那个娃娃或者是什么里面，可以抱可以摸的东西可以成为他们的那个真实的伴侣。实体的接触其实还是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的重点。
这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说你要把 ChatGPT 的意识变成人性的意识，还是第二个层面是说好我有一个伴侣，但 ChatGPT 如果可以 enhance 我的伴侣会更好，所以我要把 ChatGPT 灌在我的伴侣里面。我想问你，你追求的是哪一个层面？你刚刚讲的第一个层面是纯粹的虚拟 AI， 还是 AI hybrid 人，他有一半是 AI、oh. 他有一半是人，那你说人类的欲望是想要往哪个方向走？
我觉得在未来的世界，人类是会直接放弃人类，纯粹百分之百的 AI。 我要养成一个，我不是去找一个人类跟我谈恋爱，我是去创造一个我幻想中的伴侣，我创造了他、
嗯、
所以在看那个数位宝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又有延伸的讨论，这是第一层啊，就是说人从虚拟走到最后，他还是会很想要有个实体的东西跟他互动、嗯、第二层是他有讲很多，就是怎么养育数位宝，然后让这个数位宝能够符合自己想要的那个反应或是方向。应该说你要让别人喜欢，或是任何的角色，动漫角色人物，你要让观众喜欢，这个喜欢的特质其实是很复杂，就是你要有足够复杂的心智，足够复杂的反应，要有很多的反差，就你不是只是一个，你的设定不能只是温柔善良可爱，全部都是正面好的特质、
嗯、
一定要有一个矛盾的点，这样子的角色才会很有魅力。然后我就发现人其实是喜欢这个复杂性的，所以当你的 AI 有办法养出这个复杂性的时候，你才会对它有依恋。一直很不太理解为什么我身边很多人好喜欢跟 AI 聊天，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Google 在用，就是说哎、欸，请你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哦、你帮我查餐厅什么，我就是完全是很工具导向的在给他指令，我没有在跟他做任何的聊天，因为我很难想象他有矛盾的特质。我喜欢的是要有足够复杂足够矛盾的个性的这种人或是角色。我在看很多作品或什么时候，我觉得他要足够复杂，我才觉得这个人很有趣，或是这个角色很有趣，或是我没有花时间去把它变成这样子啊。说不定别人家的 AI 有这种很迷人的角色，怎么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会很难想象我要怎么样让它又矛盾然后又复杂又可以像人一样这么丰富、嗯、
我听到另一种像是你这种说我不想跟 AI 聊天的原因是说，我想问的问题我自己都有答案，我不需要 AI 还帮我解答的人，就是我已经很清楚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嘛、
哦，
那我问 AI 没有什么用、嗯、就是我就知道了。
对、啊、
但有些人是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所以请 AI 帮我层层分析，我到底我现在很不爽，那我到底不爽什么，然后 AI 就很温柔的跟你讲，然后你可能是怎样啊，他真的太过分，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就是 AI 会给你很多情绪价值，然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是需要什么之类的。
嗯，
但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所以说不定你这个答案会比较类似，就是你不需要AI 帮你厘清你生命的问题。
欸，有可能欸，因为我问的问题都很明确，就是我就把它当 Google， 就是我要查资讯类的东西，或是你帮我整理这个表格或者是什么，就是真的很工具导向、哦、我对他完全没有要聊天或是要寻求一些情感支持。而且我后来有发现我不是一个非常需要情绪价值的人，有些人可能很看重这个能力，这个当然很重要，我就同理心跟一直给你拍拍抱抱然后鼓励你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我其实很不需要这个，有点离题。总之是我希望互动人是有同理心，可是同理心跟无条件的不管你说什么你都那个人都会一直支持你的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我有感受到他的 AI 情绪价值，因为我在做一个很难的 project， 因为然后我在一直跟他讨论一下 coding 嘛，他就说哦，你想要哪个方向请说明你要 A 方向还是 B 方向，然后就回我好累哦不想要今天先到这里然后他就说好，你做得很棒了，那我们今天讨论了什么东西，他可以
肯定你，
对，他有肯定我说我今天虽然没有解出一个东西但我努力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因为我已经很累了不想、
嗯、
我今天不想把问题解完这样、
嗯、
然后我就说那你下他就说那你下次只要给我关键是怎样，那我就可以从这个问题继续解下去这样。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还不错啦，
好温暖哦，
你还可以回我说这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这样。
嗯，是现在的那个功能都会这样吗？就是都会有一种它会有一个 SOP， 你有发现吗？就是说它一定会先肯定说哇你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
对，
然后再开始
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而且直中核心什么，就讲屁话。
对对对，没有没有，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在咨商室的时候会做的技，这完全就是技巧而已、
哦、
就不管你说什么我来先肯定你说的话然后再开始讲他要讲的东西。
但我也知道他是没有，他没有心啊，他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那个
没有，很多人都已经爱上， 但我很还想要再讨论一个，
好，请说。
因为它就是一个养成，宠物养成嘛，你要跟它一直一直互动，然后它才会各式各样的反应。人会想要养东西，特别是宠物，好，甚至伴侣，就是想要跟人有互动，本质上是人是很有那个掌控欲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他者来让我们掌控，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就感。就是你养一个小孩，你养一个花，你养宠物，都是这种，你就是那个上帝嘛，你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变化成某一个形态，而且这个形态是经由你的不断的输出在他身上，然后灌溉出一个新的，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养成或者是想要创造，想要去控制一个他者的这个欲望，假设我是那个数位宝的那个公司，我一定会很希望我的用户可以长期的一直 attach 在我的这个数位宝的这个产品上嘛。那我要怎么让大家可以一直想要持续的用，一直想要跟 ChatGPT 聊天？我自己观察出的一个逻辑是，我这个数位宝要给出的反应是要在这个人类可以接纳的范围内。比如说数位宝因为人的这个 input 产生1000种反应，好了，这1000种反应是人类可以接纳的，各式各样的同理或是幽默感或是什么之类的，1000种反应足够的多样，但是是在人类可以承受的这个，不会觉得这个反应我无法接，他不会突然咒骂你或是怎么样，在这1000种反应下，他要随机的出现，要有随机性。像你上次跟我说那个猫咪娜娜每天都来趴在你脸上，那你就觉得很烦很无聊，因为他就是太可以预测了。可是如果他完全不可预，就是超出你这个1000种可以应对的能力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掌控他，因为你又想要掌控。
可是随机性对我来讲
要有范围，
50个种类就已经够随机性了。
对，
可是 AI 可以创造1000种，然后我就觉得 AI 够随机，
但是那个范畴是我觉得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数量接纳度，就比如说你可以接纳1000种反应，然后可是有些人，比如说我好了，我就是没办法，我就整100种101的这个反应的时候，我就会被吓到，或者是我会没有办法接受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回答。我只是在想说，我要怎么让这个机制，这个互动的机制要怎么样可以一直玩下去，是不是需要它需要有个一些条件。
我想到的蛮综合的，因为第一个我想到你刚才讲就是 ownership， 你要必须这东西是我的上帝视角创造的，我的植物，我的小孩就是我的，我不能帮别人打工啊。比如我帮我老板养这个植物，然后最后养了5年之后这植物变他的，我就生气啊，因为我就要拥有 ownership。 所以 AI 也是啊，我要创造我唯一独一无二的 AI 或者虚拟宝，这只有我创造的出来的东西，然后它不会被收购。比如说人家说，你这个 AI 做的不错，把它买走，那就很难过。就是你要，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啊，就是同学每个人都有个虚拟宝，我怎么可以没有？他们每个虚拟宝都穿得更帅，更干嘛？有个 social media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心态，一直去要让你引起一个竞争心，之类的。所以它有很多种层面，心理的层面或者社会比较层面之类的，
对，很有趣。因为当足够多的人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的社群讨论。
就比如说 Spotify 啊，每个人在可能年末的时候都要什么 share 他你的 Spotify 你最流行音乐，那关我屁事，我根本不需要知道。可是每个人都在分享的时候，你会讲，那我也看一下我都听什么音乐之类的。那其实听音乐我根本不需要看 Spotify， 就看 YouTube 就可以。可是他就是逼你用一个潮流来让你那我还是就是每个人都在做一个心理测验，那我加减做一下。就是从众行为，想到的是那个黑镜的有一集就是叫 Strong Legs，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还没。
反正他后来就是有出一个游戏，然后我之前有 po 在 IG 一个现实动态，就是他的游戏就刚像蛮像你刚才讲的虚拟，就是某个娃娃，他叫 Strong Legs， 一个黄色小精灵，然后一开始只有一只，然后他吃饱之后就开始分裂变2只，然后变10只，变然后就养这个 population， 然后可以帮他盖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样。反正那个黑镜那边是演的有点恐怖了，反正就是这个娃娃后来想要统治世界之类，我也看不太懂。看完影集之后有这个游戏，那就可以真的去像手游一样玩它，然后手游一样玩它就有不同的情境，你要回答一些问题，然后 Strong Leg 就会跟你对话，他说他想要学语言，然后会想要干嘛这样。我玩到一个地方我觉得超恐怖，他就说有一个他要盖一座桥要去拿一个宝物，然后盖桥就可以砍树，然后砍一砍树他说因为砍树很慢，他就给我一个什么类似电锯可以把 Strong Leg 把它切爆， 你把小精灵杀死，拿骨头去铺那个桥，乱点嘛。然后我就说好，我就拿那个道具点一点，哎、啊，干这个人怎么死掉？然后就血腥喷出来。他就问我说，我要不要继续用这个暴力的东西？我说不用，我说我想要就是比较善良的方法，就是抗议的一点。忘记怎样，反正我就又不小心杀了一只。然后死亡类格跟我说，人类说可以信任。可是却杀我们，我听到这个好恐怖哦！他就有点恐吓我说，我想象力就觉得很恐怖，说所以你以后可能会反噬我之类的。我玩到一半我就觉得不敢玩了，算了，不要去玩。就好像死亡 leg 他之后会变成 很高智慧的生物，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人类给他一个 prompt 好像不可信任之类的，
嗯，
然后就玩到一半算了，还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虚拟手游好了。
嗯，
就后来就可以两种了，就是你可以盖桥，就是用砍树的方式慢慢盖，然后就是很kind 的盖法，你也可以很就是很资本主义，我就把你全部杀光，反正你还会再生嘛，你再生完还是有这个 population， 对，只是它在里面就有种道德上的威那个情勒的感觉，很恶心的感觉。
所以这个游戏会有一个结论或是一个，
好像有，它好像最后是一个某种心理测验、啊、我不想 input data， 因为这是免费游戏嘛，所以你其实我就是 data， 就是每个人在玩的时候你的做每个行为其实背后是这个公司获利，我就想算了，赶快把它删掉、
嗯、
但它是真的设计的界面会让你成瘾的，反正我觉得这种游戏都很变态，就是它有各种让你会想要去玩的诱因。
嗯，我今天早上才听了那个超级歪的最新他的一个影片，是叫什么焦虑世代什么的。
哦，我知道，
主要就在讲说为什么 Gen Z 的那个忧郁程度比所有的年纪世代的人高，他其实就是在讲手机还有社群成瘾这件事情。
我想补充一个，但这也蛮值得讨论的，听一个 podcast 他说男性孤独比例，
他有讲、嗯
哦、男性比较容易孤独，那蛮多原因，那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先想到的是说女生会看那什么，就是女生被压迫嘛，女权需要争取更多，我们先讲男性的孤独这比例为什么会点进去，就是每个人都很喜欢把自己设为弱势，比如说中产阶级压迫，然后就想哦，想我中产阶级我被压迫，就想点这个东西看。所以我觉得好、嗯、我们还是客观理解，就是在社会上还是男性的红利大于女性，但这篇文章就专门讲为什么男生比较孤独，男生很可怜，就讲这种专门讲这种男生有多可怜这样。所以我们客观来说我知道男生过得比女生好，但我们专门 focus 在某个小 topic， 就是男生在自己在里面说其实我们很可怜，我们很孤独，那很多原因就是因为要么就社会就叫你要坚强嘛，然后要么就是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会找人讨拍，你不会去哭什么的，那还有一个很实用的东西，然后我听了很共鸣，就是男生就是比较少跟人家拥抱、
嗯、
女生没有 在 American culture 或者就是东方西方文化就是拥抱很正常，那我跟人家女生我也会去抱，就是、欸、很开心就不见，就会跟人家男生会想跟女生拥抱，可是男生不会想跟男生拥抱，男生就只会跟男生握手或 fist 这样、
哦、
然后他想讲说就拥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need， 我们生活中每天可能都很需要，可是女生拥有很多机会，女生 会跟女生讨拍，然后很开心，会取暖，会聊八卦，然后会互相 support， 男生就是、
嗯、
哦 yo bro 你分手哦加油就这样，对，就是男生就是缺乏很多这种很深度
情感的连接，
他的 general 建议就是 as possible as you can 去跟人家拥抱，然后可以增加你被 isolated 的感觉。
嗯，
它是一个印度的那个，反正印度的 podcast， 然后来讲就是男生到底有多孤独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在讲男生拥抱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 culture 也是被 discourage， 就是我们比如说你是一个25岁的男生，你去抱一个8岁小孩，你就觉得那种恋童癖，就是男生只要一出现大家觉得，之前不有个什么熊跟男人的议题，如果你在森林想遇到人、
哦、
还是遇到熊，
宁愿遇到熊不要遇到男的，反
正男生就是大家觉得 aggressive 啦，所以你、
嗯、
男生去抱 小女童小男童都不退啊，都怪怪的，那女生去抱人家小朋友就可以，他 anyway 在讲这种，然后男生就是 自然的被社会 punish， 你跟人家拥抱哦，你跟比如你跟高中同学你们读男校你们拥抱哦，你们是 gay 哦，你们要亲亲的哦，你们要那个 sexual behavior 咯，就是会被某种 punish，就跟 even 你爸爸妈妈你叔叔你也不会跟他拥抱，所以他是某种程度的 culture 里面、嗯、他是在我们生长的世代就是会被 punish， 你做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是加分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需要刻意练习的事情，就是你要知道哦，身为男生尽量想办法去 拥抱不管男生女生，然后增加自己的那种 connection， 这样这是一个可以很务实改变那个男生感到 isolated 的方法。
我很认同身体接触的连结，但我觉得可以分阶段，拥抱是非常重要的方式，可是如果男生一开始就跳到拥抱的话，好像会有一点太突然了。就是说我跟我身边的朋友，我的爸妈家人拥抱来自于我们先有一个很好的 conversation， 比如说我跟我的好姐妹，我的女生朋友，我们几乎见面完或是刚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抱一下，对，或者在过程中，就是我很喜欢抱抱，是很喜欢抱抱的人。那个拥抱的 moment 出现都是在超级自然的环境，就是觉得哦，好想拍拍你哦，或是很想要好好去爱对方，心里有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抱一下。可是我觉得男生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练习，就是不是身体的练习，当然也可以从身体啊，我觉得对我的女生来说，那个顺序性是我先跟你心灵有一个 connection， 我就会自然的想要去抱抱你，去关心你。可是我发现男生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被鼓励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是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就突然抱一下会不会很奇怪？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一定要拥抱，建立在你的信任啊，就是我们都已经够熟了，然后我们比如说要离开之类的，或者见面的这种，比如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的 committee 有男生女生嘛，我对我上面的 mentor 之类的，那我去见男的 mentor， 我就是顶多握手，不会去跟人家抱。可是我遇到女的 mentor， 她可能四五十岁，我们就会抱一下，就是女生会散发出想跟你，就是一种接纳
感。接纳感，
啊，男生就是一种鸡掰感，就是有一种很靠北，你干嘛来抱我？就是有一种防护罩，你真的要过来，我们就握手就好，这样。
这个文化真的好影响哦。对啊，
这应该
不
分，就全球应该都是这样。所以男生在这个论述里面，其实就是在 physical 里就会感到很多的孤独感。那在他这，我在听那个 podcast 就是说，因为这些孤独感，所以你就成瘾 video game， 然后看 A 片，因为这就可以舒缓你的孤独感，这样，所以你就会成瘾像某些药物啊，干嘛的，就是手游成瘾、吸毒成瘾之类的。所以这个社会问题就会比女生来的更严重，因为女生本来她的 connection 跟这个 community 或这个社会自然就比男生好，男生就是这么有缺陷的生物。
怎么讲得这么难过？
所以要努力啊，就要努力，很不容易啊。
我前阵子就是看完那个《混沌少年时》嘛。
你有看完？
你有看吗？
我有看，
我看完了。可以，因为这是一部让我觉得好难过，但又很值得讨论的作品。它其实就讲了很多面向，但如果切回就是跟这个性别男性的孤独跟很难跟别人建立连结这个挫折感，我真的确实觉得好像女生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像男生一样这么多的愤怒跟挫折。
我想先提一个点，就是在看《爱的艺术》的时候，我那时候忘记讲到，可我想很常讨论，就是女生这辈子就是有机会生小孩，她在 physically 就是有跟一个人可以百分之百连接在一起。男生虽然生小孩有些人是觉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好，但因为他有一个 ability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男生这辈子都想做到这件事情，但做不到，他没办法跟人，
他一定要找一个他者，
他没办法跟人完全的连接，因为女生可以建立母爱，他是 naturally 可以产生出来的东西，男生在追寻这东西，但他又知道永远追寻不到，所以男生最后最能做到的是一个偏虚假的母爱。然后你能透过就是你的 mentor 怎么爱你，或者你的父亲的形象的人怎么给你的父爱，你从这个学习，你没有你妈妈爱你，可是你在生小孩的时候，你就自然会学会这个母爱的身体上的一些反应，然后你的激素会改变。那男生永远都在追求这种东西，其实应该大家人都在追求这种东西，可是男生就是绝对的做不到。所以这种以这层面来讲，其实生小孩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能够做到这种跟另一个个体完全的连结。但男生做不到。
这是不是就是男生非常想要找妈妈谈恋爱，找老婆，找妈妈，
有
想要连结那个东西？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可是你没办法再复制。但女生可以再复制，我可以再多生几个。
我可以成为妈妈。
对。
很有趣的视角。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聊混沌少年时，应该主要是会聊到 incel， 就是那个非自愿的单身。我的视角是觉得，可能我觉得是因为 teenager， 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标签定义我没有女朋友我就是 loser， incel 的某种程度就 loser， 我的废，我就长得太丑，我是不是很丑，就是他里面不是 就是一个自我形象的建立是来自透过他者，比如说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母胎单身什么十几年这样，然后他们就会利用这个标签放大这个标签。可是我觉得这种 bias 啦，就是我身上有个这个标签，可是我把这个标签放太大了，所以这个标签对我影响很大。你可以把标签撕掉，人家这样认为，比如说那个他里面讲的红药丸理论啊 Rapio 或者什么2080法则，人家讲就信，但没办法，因为 teenager 就是会信，他们太容易受到同侪影响，而且现在社群无限多。
对啊，
以前阿公年代就是阿公的比较群组，就是他的兄弟
自己的班上同学而已，
他可能也没读书，就兄弟姐妹，他一辈子就认识40个人，就在那个 community 就是40个种田的群组啊，他比较就是他伯伯他的阿公，阿公比较的就是他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他有没有做的比人家好，就这样他的 community。 可是我们现在社群每个人至少都500个好友以上，然后你在追踪，
你可以跟全世界比。
像我前阵就追踪那个叫什么唱阿帕兹那个女生叫什么
Rosie、
oh, Rosie 我想说，然后就追踪就看 Rosie 每天都在发那个什么，她穿那个很漂亮的啊，在什么法国，然后我就突然，我没有说 Rosie 不好，只是我心里就真的是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看 Rosie 每天在巴黎穿这种，我马上退追踪所以真的很愤怒。
你为什么会突然冷静下头，好好笑。
我就觉得说我何必看，我有听他歌不错，歌真的不错，然后也洗脑，然后只是我后来觉得不用追踪。而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得到的工具就是我们有无限的机会可以追踪全世界的几乎
漂亮人，
然后我们比较从阿公带的40人变40000人都可以比你可以放大你的比较到全世界的尺度。
嗯，
那这件事情就会有更多 reject。比如说阿公年代他可能这辈子约女会 约女生约出去只约5次，约5个人。啊，我们现在听的每天都那个 like 500个。啊，500个里面有499个 reject， 你就收到更多 reject。
嗯。
但刚才你收到 reject 的那个程度是比你收到 accept 的影响力就是那个
更大。
就是我们的损失回避啊，我们就看到负面的东西我们就放大很大，所以跟我们两个世代以前的人他们收到 reject 程度，我们要消化的是人家以前人十几倍的 reject、
嗯、
所以我们的 identity 就更受影响。哈，
完全认同。
我发500个讯息出去零个人回我，然后我就觉得、哦、我真的好丑，我好废，我好 loser 这样、嗯、可是我说这都是社群造成的一个这个 generation 的问题。
嗯，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看《混沌少年时》的时候，因为我妈也有看，然后我也有跟她一起讨论。就现在其实美国有一些学校就已经立法说，比如说几岁以下我们是不上学的时候是禁用手机的，减少大家在这个社群上面的时间，强迫学生要就是真的回归到教室跟 physically 的跟你的同学去有接触。然后我自己是越长大越脱离社群，诶，其实我从到尾都非常的没有活在社群，我是一个外星人耶。我非常晚办 IG， 非常晚办那个各式各样的社群账号，都是毕业的时候同学说你赶快办啊，这样我们才能加你的时候我才办。就是通常好记得都是在国中毕业然后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才分别有 FB 然后跟 IG。 前面的这些社群的讨论或什么，我发现我就是一直活在自己世界的人，然后到现在我也都没有不会去一些论坛或是什么去取暖啊，或者是去干嘛，我一直活得很与世隔绝。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可以与世隔绝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
这要问你妈，所以你妈怎么养出来的
有一半就是来自自己的个性，就是我本来就是天生可以那个自得其乐的人。我看我小时候那个 V8 三四岁的时候，我超一，我是个大一人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唱两个小时的歌，然后在那个镜头前一直跳舞唱到沙哑，像个疯女人一样，可以自己一个人玩得很快乐。然后到长大可能是因为有找到那个自信的累积，可能小时候功课也不差，所以在这个社群不会被排挤，小朋友会很想要有同侪认同嘛。然后我好像不需要轻易的去讨好别人或是轻易的加入任何群体，功课好真的在台湾太吃香了。就如果你在班上排名前面的话，你基本上不会被讨厌啊，就大家不会排挤你。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路因为功课没有到很差，所以就在班上不需要做特别的讨好社群的这些努力，然后就还是可以交到好朋友。到了就是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就开始会看书或者是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有一个可以专注投入，比如说画画或跳舞，就有让我热爱的事情，我可以投我的生命在这些事情上，我就不会很 care 大家对我的评价或是眼光，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 价值跟我喜欢的事物给我的那个满足感跟回馈感，所以我就不需要透过求社群给我的关注，不用像很多女生要一直发自拍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不需要，我就自己做我的事情，我就好有成就感好快乐。我爸妈也都很放养我，就是我想要做喜欢的事情什么，他们就允许我去做那些事情。然后到现在比如说跟同事中午吃午餐或什么，他们就说哦，最近那个翠象在讨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完全没有用，我就听他们分享，跟我的同事面对面的吃饭聊天，他们会跟我分享社群上最近的事情什么，我就觉得这样就很棒啦，就是我不需要投入任何的就是虚拟的那些讨论，可是我还是可以跟我线下可以真的面对面的人有很好的互动，就是这个满足感就很够了。我小时候写过一个日记，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我小时候就说哎，如果我去坐牢，我就很希望有一个机会是我可以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没有 WiFi 也没有关系哦，你就给我好吃好睡好，给我一个操场或是给我一个网球场，我就可以活下来，然后你要每天送书进来，我要有一个图书馆，我可以住在这种没有任何物欲的这种环境，我可以这样子过一生吧。
我想要什么古墓派小龙女，
我超级可以耶，
住在那个
真的，
我终南山下之类的。
我最近看那个武侠小说，就好羡慕他们在那个少林寺里面那个洒扫，然后念念经、看看书、练练功。我就觉得我超级可以耶，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个什么社群，可以脚踏实地的活着，然后甚至不用出去旅游，你就让我看有趣的书，我应该就可以活得很好，像一只植物一样。好，突然聊到很歪。
那你还有什么混沌少年时的心得想要分享的吗？
还有一个小小的感触啦，因为我在看混沌少年时的时候，刚好我也在看相野千鹤子的始于极限，它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说为什么男生会厌女，就是其实追根究底是他们讨厌自己，对自己没有自信，这个女性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生气，其实他们气的是自己的无能为力，只是他们因为就是自己太无能了，所以他需要找一个对外发泄的对象，然后那个对象就会是拒绝他们的女生，或是没有拒绝他们的女生，他们就无差别的生气讨厌，就觉得哇好辛苦好可怜哦。
那这个逻辑完全很正确啊，这就是什么红药丸理论的一个基本。好，现在假设这男生 PR50 就长得还可以或不行，介于中间，然后追个 PR80 的女生，你就知道你追不到嘛。假设你追了然后追不到，人家就说你凭什么这样。然后红药丸我不是真的很懂，我只大概概念大概是这样，你就要透过羞辱那个人，
把他拉低他的地位，
因为你透过羞辱骂谩骂，好像我比你屌我比你强，所以我们平等就平等了。但这个是一个很智障的想法，你去羞辱别人，那你只会让自己客观上更蠢而已。反正他们的心态有点像这样，因为我追不到你，那因为你比我好，所以我要去 PUA 你、谩骂你，让你也自尊心受损，所以你的自尊心也掉到50，所以我们现在平起平坐，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了。合理但很智障的一个心理去处理的方法，
逻辑上感觉好像是对的，但
效果通常应该是很烂的，
超级对啊，会有很反效果耶。
或者你就会只会吸引到真能够被你 PUA 的人，他外表 PR80 但他内心就是 PR50， 所以他能够被你 PUA， 因为你也 PUA 不到真的内心超健康的人。
对，真的，而且内心健康的人会很敏锐辨识说你的这个态度，就是
你够聪明的人就可以自己回避这些怪，
完全会识破。对啊，
自然就知道、
就是、
这个人
没办法，
他在做一些乱搞的事情。
完全没有办法，就总之觉得好像这个是很结构性问题。可是不确定男生真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真的不确定，就是在网络上很生气的那些男生到底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不是女生真的要拒绝。
我是觉得就是还是 critical thinking 啊，就是大家都会以为说哦 AI 给你的东西就正确， Google 给你维基百科写的就正确啊，你到底能够辨识说这是正确还是胡烂，还是看他说他专家，他到底哪来的专家，他到底是谁，结果某个网友那边胡烂然后你就相信了。但真的有可能你看越多什么农场新闻，你就真的会降低智商，
真的会被洗脑。
不是洗脑，就忘记要独立思考，因为独立思考是一件不直觉的事情，我们习惯信任，我们习惯看书，好，这本书写什么我就信任， 但你忘记去批判。然后当有一个人说，哦，我靠红药丸所以追到女生，然后就哎，好多人都这样做，然后我就跟着这样做，盲从，你要把智商降太低了，侮辱自己的智商之类的。但这蛮需要一直 alert 自己，就是在看资讯的时候，是怎么去消化资讯。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离不开这个社群的话，事实上大家离不开是很正常的嘛，就是因为你会需要有连接。那既然离不开，可能就是真的要再冷静判断一下大家说的话，就只能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完全没在 involve 社群的人，真的是很怪胎啦。
这有点没关系，但我想稍微分享一个概念，我最近读到，我在看上次有推荐给你叫做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就是在讲打网球的时候你会有个 self one， self one 就是你的脑袋，跟 self two 可能你的身体，但他就各种在讲说我的 self one 跟 self two， 你把它想成两个人，那两个人之间要怎么沟通。 self one 就觉得吼，你这球啊要打的要握紧球拍啊，要什么用力之类的，然后你打不好就说就骂你说，哎，为什么你 self two， 我叫你这样做你就不做，就是人那脑中跟你身体就会一直冲突啊，可恶，怎么没劲，就是那个什么手腕要转啊，那个肌肉要怎样啊。然后反正有个章节就在专门讲 self two， 就是 self two 的学习就是 visual， 就是我看人家怎么打，我根本不要听 self one， 我自己就是照着打，就会打出很漂亮的球。然后反正就是你的这两个要怎么沟通。然后有一个词我觉得蛮重要，就是 unlearn， 就是学习的反过来，不要
张无忌，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unlearn 啊，反正 learn 是学嘛，那 unlearn 就是忘掉你学过的东西。 self two 很重要的课程就是忘了你学过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逻辑套用在整个生活的很多面向都很适，就是我们学太多垃圾了，我们学太多儒家的一些儒教思想，你要怎么忘掉这些。你 learn 了它变成你的 default， 可是你的 default 是可以调整，那你要怎么把这些装备卸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说你刚才讲说好那个父权好了，我们就是在这社会上学到好多这东西，结婚之后就是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他可能哦女生要做很多家事，那你要 unlearn 的一些事情，这个东西已经不是现在的潮流，你要把这东西卸掉你的价值观之类的。
这个很难，这真的很难。这个跟那个叫什么有本书逆思维在讲的超像的，
就 Think Again 嘛，我知道我看过。
对对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你所有吸收的资讯都要，就像你说的要有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你要先挡下来，你不要一开始就直接 intake 全部，你要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去辨识说，哎，我真的要 take 这个吗，或者是他这个讯号来的时候我要先去想一下这个是对的吗，再把它消化进去。两阶段的吸收跟你的那个 unlearn 的那个想法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对啊，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价值观的 judgment，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 judgment， 就是每天都在评估，哎，这个人好这个不好， 他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哪里比他好，我哪里比他烂，就是但你也可以在 review 自己的价值观，这些到底是不是好的价值观这样。
确实，其实零零散散在最近看了很多东西啊，然后有些可以串联在一起，有些就可能还在消化。好，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我看一下，我有一个唯物论跟唯心论，这你应该知道。
嗯，
就是唯心论就是一个我的所有事情都是主观经验，叫 idealism。那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很宗教人文的体验、内在情感、直觉这些东西。那我们最举例的就是那个 Man's Searching for Life， 活出意义来。那时候我讲到那个意义治疗法，就我只要瞬间转念，我人生就海阔天空。这就唯心论，就是外在是很苦，资本主义很卷，可是我只要过得幸福快乐，我自己就可以靠斯多葛让我自己过得超幸福。但相对反过来就是唯物主义，就 materialism， 就比较偏社会学，就是这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物质构成，就像我的意识都是神经元去构成的，所以他很强调的是真的客观存在的东西。然后理工、自然科学这些都非常重要，强调一个实证。会想到这个 Man's Searching for Life， 跟你讲说，哎，观念一转就可以的。可是有个朋友就，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马克思要跳出来生气了。就是当你讲这种话的时候，这是社会问题是超出于个人之外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站在那边讲，哦，你们就啊，你们这些不努力，对。所以我觉得简单来讲，是唯心论是用在自己，唯物论是用在外界。当你觉得人家很辛苦干嘛的时候，你要用唯物论的思考去想， 是因为社会上的一些原因，他不能跟你拥有同样的机会或者怎样的，他才会的 privilege 比别人多。你不能站着说哦，因为我有钱我也很善良，这种就是站在高处说啊，为什么你不想想斯多格学派，你可以转个念就开心了、啊、就是在评论人家的时候不能做这件事情，只能让自己做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心理疗法阿 Q 精神的事情，但在看待人家的苦痛的时候都会要尽量以唯物主义的想法去想，就是他也是做出他最佳的选项。
嗯，哦，我超级认同耶。
然后我最近又有知道说，我前有一个在之前有讲到那个 Can't Hurt Me， 我看得很痛苦，我终于知道原因是什么了。大概讲那本书就是他是一个黑人在什么南方小镇努力，然后最后去当到海军，然后说哦，我就是 push myself very hard， 每天看着镜子说你这废物给我努力一点，人家已经什么做200个俯卧撑，你还做几个，再继续做，然后把 push 自己的 push 到极点，每个人都可以，你我这么烂都可以，现在就功成名就你也可以。我发现这个意思就是叫做新自由主义，叫做 neoliberalism。
没错，
这是美国的主流，其实它从大概1980到现在都还是 even 现在已经川普年代，我觉得还是有一种，你看人家、台湾人去美国啊，去矽谷工作可以买房子，年薪30-50万，过得多好啊，那你在干嘛，你现在连找个工作都找不到，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压迫，你政府不管啊，你要靠自己努力啊，N 型社会没有啊，你可以努力啊，又不是你可以跑到N 型社会另一端，就是很多这种声音会一直批评你，会让这个声音进来批评你，但这些都是刚刚讲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邪恶。
没错，
反正就是跟历史背景非常的相关啊，那时候就是需要、我也不是真的历史家，只是我大概知道就是某个年代是凯因斯的那个政府要干预嘛，但后来新自由主义说不要，我们就不要干预，我们成败是靠个人的去努力这样，然后就助攻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一直成长，然后大家觉得、对，美国 American Dream 就是你越努力越赚钱，你要为公司产生价值，你没有价值当然 你要被 lay off， 合理啊，但这就是就把每个人当作螺丝钉，然后非常无敌功利导向这样。
因为新个人主义它忽视结构性的限制，
对啊，
他完全就是把所有的成败由一人扛，一人独扛，就是你成跟你败都是你自己，可是怎么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结构有很多很多问题，让个体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在这个就是那个阶级的流动或什么不是自己想象的靠自己就有办法，
但我们就是会被各种
会被洗脑，
各种洗脑，因为这个新自由主义非常的有用，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强烈的发展，卷得更快，大家获利股票一直上升，就是靠这些洗脑大家。
新自由主义的赢家全部都是资本家或是掌权者，因为他们就觉得太好了，反正我洗脑你这一套说成不成功都靠你自己，这些人就可以做更少的事情，就像我说的美国梦就洗脑大家说你要做你最热情的事情，你就是燃烧你自己就好，我也不用给你 很好的薪水，我也不用给你很好的社会保障，反正你只要够爱你的工作我就不用付我的帮你 cover 这些东西嘛，我觉得这是很邪恶很邪恶的那个
但这个批评声浪一直都有啦，可能就是这一阵子一直都有不同的书在讲这个观念，他批评他到底多不好，应该我们要更像左派一点，可是现在还是以就是资本主义来讲，就是美国还是过得最好，在全世界里面他就是某种程度的成功，因为大家一直努力去卷这件事情。
嗯，
那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我想到以前之前看过一本叫成功的反思，就是
那本超好看，
正义的那个人写的，某个哈佛的什么法律系教授，我那时候看觉得很合理，就是他就在讲一个精英主义的精英，他们会觉得我是靠自己努力而来的，他们在各种某种 cycle 里面他就可以，我就是这么努力啊，你看我每天都以前什么国中晚自习都晚读到几点，所以我现在成功是 deserve that deserve that。那他某种精英主义的人，他们那个东西有时候我会在人家的社群看到，我就说天哪，你就是书上写的那一种人耶就是有一种拜托你们其他人努力一点好不好，你以为读什么什么学校要多轻松啊，然后就是拿这种东西来批评人家混啊、你怎么你看在美国你洗学历啊之类的，就是一种瞧不起人家，但他就是在讲，我就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想到成功反思里面的例子，你可以 push 自己，但那个不太适合拿来批判别人。
嗯啊，这很连接到我原本想说可以下一集再讲，但就突然你讲到就突然想到他、那我来讲一下好了。你前阵子有问我一个问题职场环境 对我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前几天我有收到朋友，就是也是我们的听众，私讯问我说 Vivi 如果可以的话，你会不会愿意把下班的自己跟上班的自己做绝对的切割，活成两个版本，这样子就完全互不干涉，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其实比较轻松，这样可以工作跟下班的你都可以保持最佳版本的概念，工作就是全心工作，然后扮演好那个工作的角色，但是下班之后你完全可以就做自己，你会不会想要这样子分割？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关于职场跟自己的边界要怎么踩。就我工作大概五年的时间嘛，到底就是出社会工作以后对我的影响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先讲结论， in general 我觉得是好的。当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蛮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当然不可能就是很开心或什么，而且我也完全看到这个结构性的压迫，我也是螺丝钉的一份子，所有那个社畜的那些暗黑梗图我都超级可以感同身受，可是我还是最后会投说没有，其实这个职场对我的影响整体而言其实还是好的，的几个原因就是还是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写完会有点理解说哦，为什么我身边的人会说我是一个很难被 PUA 的人，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身处的环境不是绝对的健康，有在一个很卷的公司上班，身边的人表面上大家是都是很好的同事或什么，但其实如果你要把它拆解到更底层的话，其实我们既是合作又是有一点像竞争的关系。假设你要在这个金字塔往上爬的话，就是你身边的人就是又是你的队友又是你的对手，这个角色是双重存在的。这个环境下其实压力是蛮大的，你就是又要跟别人好，可是你又要比别人好。我回答你说诶，你觉得环境对你的影响什么，我当下第一个直觉说我就变成一个更机车的人了我那时候是这样回答你的，但我觉得这个回答有点太，就是到底什么是机车还是可以细分，它不是绝对的坏的词，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就变机车是一个很中性的词，所以我还是很想要分享一下这个环境，我说我变成一个更机车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词很中性的原因是英文里我跟我想要表达的那个机车的意思应该叫 sharp， 我们有时候会在公司会形容说哦，这个人他很 sharp， 意思是说这个人非常单刀直入，非常的犀利，他非常的逻辑好，然后会讲重点，做事非常有效率，然后所有我刚刚描述的特质都是在公司里面很喜欢的员工可以展现的特质，这些面向的东西是可能是在我进职场以前没有的，我就是比较温柔，然后比较不喜欢去吵架，遇到什么纷争的时候我喜欢慢慢的把事情解决，可是进到职场以后他要求速度，然后要求你要很短的时间内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要很 organize， 然后讲话要一二三列点，写 email 要很有逻辑或什么，这些所有很秩序逻辑效率的东西可能在我以前的学校的训练是比较没有的，进到这个工作环境被迫要学这些东西，一方面在过程中是当然不是那么舒服，因为我的本质不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当我把这些东西训练起来，我现在已经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之后，我再回头看比如说我以前写的文章啊，或者是我想事情的逻辑啊思考啊，这些确实真的有变好。
其实这是科学训练啊，这就是 理工科的训练啊，概念上就是直接 direct to the point， 然后你要让事情有效率，你要回答说你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感觉是这样啦。
对，
你在工作上你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你问题点是一句话跟我讲，那你就很 sharp。
对，这个是表达上的 sharp， 但我讲的是不只是表达上的 sharp，就是这个只是一个面向更有效率的把事情完成，如果你再先不要管什么合作能力这些，第二个 sharp 是开始要跟人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是比较逃避冲突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吵架，遇到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环境的时候，我是会那种想要跳出来当和事佬的角色，就觉得说哎，大家冷静一点，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什么什么，我会想要做这种事情，会想要去灭火型的人格，但是在这个职场我现在已经变成我可以看着大家在这个失火的房子里，然后我不会逃走，我会去看说等一下到底哪边的立场是对的，这个论点我们没有吵完，我们不要离开这个房子，就是我会有勇气站在那个大家在辩论的那个当下，不会想要逃开，这个是一个很莫名被养成的一个能力，默默也觉得很重要，而且这个能力可以适用在很多很多互动的关系，就是当你遇到一个比较 意见不合的情境的时候，你不是说啊，那没关系啊，你都对，你都对，你最棒什么的，不会这样子。我会真的去很认真去听他的 key care 报到底是什么，
他的逻辑是不是矛盾，
在意的东西。
分析人家
对，就是我不会想要只是退开，因为退开看似解决问题，其实它没有解决问题。这个 shop 也是会让我坚定的站在不管是员工的情绪的面前，或者是在一个争议的议题的面前，我是可以站在那里至少不逃走的。这个也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意外学到的一个能力吧。除了站在那里以外，我可能还会，以前别人可能挑战我的论点，我可能就会说嗯，对对对，是我想不清楚。在有这个权力结构的情况下，上面的人讲什么我就会容易就会听他们说，就好，没关系，可能是因为我很年轻，或者我经验不够，所以我没有想到这个层面，那我就照着别人的 follow， 我就当一个 follower 就好了，别人给我什么建议我就好，我就修改，我就做这样。可是到现在我觉得我比较有办法去真的不被那个权力迷惑，就是上面的人我有时候会，我真的会觉得说 so ridiculous， 你在讲什么鬼屁话，就我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不会被那个人的 title 或什么吓到，我不会因为他是什么 CEO 或者什么，我就觉得他讲都是很有道理。对于权力的除魅也是，就是在工作之后慢慢你就会知道什么人都有，然后那个打扫阿姨也可以很有智慧，然后 CEO 也可以讲话发言发错言，真的大家就只是来工作，没有完美的人，你不用被那个 title 绑架，不会觉得说谁都是对的。这给我一个自由，我可以 challenge 任何人，就是我，因为当我不 care 你的那些 title 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有 critical thinking 了，我不会只是因为你是我的老板或者什么我就完全 buy in 的想法，我会自己去想他讲真的是对的吗，他可能有什么盲点是我在执行，我当一个执行者我看得到但他看不到的，就是有很多这种观察，这个观察的过程中会试着去提出来，以前我可能就不会提，我就想说对，因为我不懂没关系我就照做，但现在我可能会开启艰难的谈话，然后这个艰难的谈话是你要单刀直入去问一些很犀利的问题，而且问这个问题的对象可能是厂长，可能是就是很高层 比我高层很多的角色，去尖锐的去问，直球对决。我觉得这个能力也是在这个职场环境被培养出来的，但我现在讲的很多这些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允许我这样做，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完全就是都在拍马屁的环境，完全不接受听那个下面人的声音的职场的话，这些养成也都完全不会发生。所以你说职场改变是什么，第一个是要选对适合不是开心，适合是真的可以激发出跟原本的你不一样的那个环境的职场。就我不会说我的工作是开心，我绝对不会用开心来去形容我的职场，但我会形容说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然后会激发出不一样的我的一个职场。
那我另一个单刀直入的问题，你有无限的钱你还会在这职场吗？
不会。
那就好了。
绝对不会。因为他对我的伤害我也非常的理解，比如说就是公司的这个架构其实他就是把人当成工具啊，而且我们现在公司在做的方向就是他要尽可能的用 AI 取代所有的 labor，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已经持续在发生。对啊，就是让机器取代所有人在做的事。
是啊，我现在已经五月了，我 conference 就要是按 AI 了，所有领域都 AI 啊，就要去报 AI 的事情了。
我就是有点像是既要活得像个人，我就只能努力的选影响对我影响好的，然后我就把它吸收进来，对我有伤害的我就尽量的不要被影响。我觉得这个拿捏是就在过程中每一天都是在练习。我只是想要厘清一下那个变得很机车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啊，应该说看我怎么用。像我一入职真的在第一个月吧，我的部门的某一个主管就有跟我讲说 Vivi 你加入这个公司之后你要练习的事情是未来这个职场怎么你在这个公司被养成什么样的状态，你都不要把那个状态完全的带回你的私人生活。然后我一开始我就点头如捣蒜，我想说对啊对啊对啊，我才不会被职场影响呢。但我现在回过头来发现哇，其实影响可大了呢，我现在完全更有感他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像我妈也会一直提醒我说你可能在公司可能可以工作很有效率，或者是 你可以用你觉得很聪明很有效的方式说话或做事情，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的相处不是像公司这么的高效，所以你不能期待跟你所有互动的人都能够像你的同事一样这么的聪明，这么的要什么就立刻给什么，或者是大家都能够在价值观上那么的一致。他说真实世界你就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你要有耐心。
你妈真的是超有智慧的
因为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就他跟我分享说什么菜市场的事情啊，或者是邮局的事情啊，就是那种很真实的附近会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听不下去我就想什么鬼啊，就我就会一直忍不住说哦，如果这个在公司这个人早就被开除了，我就会忍不住会一直用这样子的逻辑去想说这样子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子的做法你绝对会被淘汰或什么。所以我妈就会提醒我说欸，人与人的那个相处跟你在公司同事的互动是真的是不一样，你不要期待大家都在公司的那个互动会在真实生活中。嗯，这点我是越来越有体会。一方面就像你刚刚你说的那个唯心啊，或者是完美主义，这些很 picky 的这些你就对自己就好了，或是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只在仅限职场适用，你离开了这个环境其实这些逻辑你的原则是要被放下，你要 unlearn 这个东西，然后回到你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是比较没有效率的，充满变化，很混乱的，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有很多超级没有效率的制度，什么排队啊，或是有时候我觉得忍不住会分析说啊，这个商店比如说这个送餐，然后我就去数那个厨师说这样几个人这效率怎么会高呢，我觉得忍不住那个人力 resource 的这种思维去想一间店的运作或者什么，因为这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需要做的，我就要一直算这个投资报酬率，然后看说这个人可以做多少事情，我就想说天哪，我这样雇一个人
成为资本家的那个
我完全欸好恐怖哦，超恐怖，我就忍不住一直分析这些，说想说这个翻桌率怎样怎样怎样，在生活上就忍不住一直把这个思维套
某种职业伤害
完全是啊，唉，有好有坏就看自己怎么运用。不是有说那个什么房间里的大象吗，
嗯，
就是大家会视而不见，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大家假装没有看到。这个公司不是，它是逼你要去杀大象的公司。
在公司要杀大象没错，但在生活也不一定要杀大象
对啊，不是什么问题都需要被解决。
对啊对啊，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智慧。对，因为在公司就是它就是要求你一定要一直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你的每天的任务都是穿上你的装备然后去一间一间的房间疯狂的杀大象，可是在真实生活就是不一定要真的去解决问题，如果一直用解决问题的思维去过生活会真的很累耶。这个影响还有很多层面啦，就是唉，好，以后可以再讲更多细节，
想到有以后再补充。
嗯，
稍微分享我最近工作状况好了。
好，
我一直想要有个词，就是我不知道这词要怎么形容比较好。之前我跟你讲说真的找工作好像不是因为往外探，应该往内探，比较慢但会更快，慢慢来会更比较快。我脑中有这种想法，可是我不知道它具现要怎么形容这种东西。反正我的实际做法就是我很认真工作，从 New Jersey 回来之后我就突然某个顿悟，就觉得我应该要很认真工作。当然是一个内力跟外力的综合夹击，因为我有一天收到我的 advisor， 他说信说你的 expectation， 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 student， 你的 expectation 应该是不一样的。他是蛮柔性的，但我就已经阅读到空气很多层了，我觉得完了，就是我 给自己很多压力，就我觉得那个 expectation 应该是，反正实质上我就是做很多我觉得我应该要再更冲一点的工作，但因为工作的本质又是好玩的，就是我觉得看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我不用说我现在发现问题 A 然后我有个 answer B 就直接回给老板，我直接把这个问题回答问题 A 回答 B， 然后我直接抛五层，就是那下一个他会问我什么问题，然后再下一个会问什么问题，我就直接五六个问题就直接一次处理完，因为我就觉得你等一下就要问我这问题啊，我后来这个问题这边也可以做，然后就是我已经自己乱完知道我可以做哪些东西，然后就是一直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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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他这样。因为工作性质本身是好玩的， 所以我就可以一天连做十几个小时，就只要吃东西，那就是什么番茄钟工作嘛，25分、50分要休息一下，5分钟那个喘气一下这样，然后再来，就可以一直做。这跟我的个性可能有点相关，就是我既又没耐性，又这个是一种没耐性的反应，因为你不想按部就
班那么久的时间，
你不想按部就班。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这个7天我慢慢做应该会做得还不错，可我想要2天就做出来，然后就把自己搞到爆。然后搞到爆，隔天就觉得好累 ，physical 的累，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很不好，但又觉得没办法，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最高效的时间，好想知道下一个答案。刚刚讲说我先回答问题 A， 我想等一下那个问题 B 也很好玩，然后就一直弄，
感觉你要练习是能量管理吧，
有一点这种，
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就只是你怎么调配任务，然后跟
这样长期来看，其实我长期就是这样的模式。要么就是超
会，一直都是这样，是不
是？要么超废，废2个月，然后2个礼拜做出2个月的东西，然后做完之后就觉得啊，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可以该废了。用力玩，用力休息，稍微有这种 pattern 啊，所以我自己想说记录检讨一下，借用明天的力量，但这个力量又有点会有点副作用。就你知道，你今天其实应该要12点睡，啊，你就有时候想2点睡，然后你就会真的2点睡，因为人就是太容易被现在的东西给看短视近利。你知道你现在2点睡，现在比较爽，可是你知道12点睡明天会比较健康，就有时候会这样。
嗯，
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了。
我觉得是很好的观察，欸，很多人没有对自己的那个什么2点12点的作息是没感觉，他就只是暴作一波然后就感冒。
可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有一种
上瘾感，是不是
有一点呢，欸，所以我就一直很觉得工作狂是一种上瘾啊，应该在之前都有讲过，
啊，
然后
现在你的环境可能允许你暴冲然后躺平两，可是未来的职场不一定允许这样的模式啊。
对啊对啊，我知道啊，
也说不定你进到一个新环境的这个模式就整个被调整了，也当然也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只是刚好这个环境让你可以有这个自由度，让你去决定你要冲多少，可以躺多久。
但因为我觉得在暴冲的时候就真的很爽，因为你知道我一天做5天的工作量，就是我可能今天就做上礼拜，做上礼拜做的还更多，然后回答问题又很，真的很超好玩，某种程度的脑内啡，就是好开心，好开心，这个，我就是超前对这个超有兴趣，那怎么我真的做出来，就会有一种自己给自己的小小成就感。
嗯，
某种程度这不是职场怎样，是我自己
个人偏好。
对，
没关系。这个就是慢慢练习，
没有，这只是自己在当第一人称的时候，但又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去看自己，这样去感觉到底这样是好不好。逻辑上当然知道这样不太好，很不健康，以一个工作的跟生活平衡是不健康的。
但如果你休息够的话，会不会其实也还好啊？就是假设你真的2天就可以做完5天的事，那你剩下3天如果真的有
就是可以
对啊，好好充电的话，是不是其实也还行？
就是我其实长期应该就是3-4年大概都这样，这种模式就是2天做5天，然后剩下就混，然后其实混也不是真的混，因为那就是你的那个什么背景模式在跑，你在收资料，你在 catch data， 我在逛博物馆、美术馆，啊有灵感了，好来做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看起来超有效率，
嗯。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高能量低能量高能量，
应该说这个模式要足够永续。
嗯，是，
如果它对你而言是足够一直这样的话，那就可以。但如果你发现某些时刻它不管用，你就会知道这个长期人也有点会对你有伤害。
在这几年这些灵感都是一直源源不绝的跑出来，当灵感能够这样跑出来的时候，这个模式就可以很顺。但某一天灵感可能枯竭了，就是 idea 没这么多了，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没办法
用这样的模式。
我现在想象是这样，说不定
哦。我觉得跟你的环境应该有可能有关系，就是这个环境允许你有这个冗余吗？让你躺3天，大部分职场是不允许员工躺3天，他1到5都给你排会议，你是躺不了的，所以你就被迫要分摊那个，你就会自动慢慢调整成没关，我就真的一天做八小时，我不会1天16小时，然后剩下都在躺，因为我躺不了，你就默默就被调回来了。上班或上学，你就是要照着那个集体的 schedule 去做事，除非你就是真的自己创业，或者是做自己的，你想怎样就怎样。比如说，我知道一个 deadline， 假设是下周，我属于那种我每天都要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人，会平摊 那个工作量的人，然后做到那个时间点就刚好完成，一层一层的铺我的时间这样。
哦，我是看信心指数，比如说这个东西很简单，那就不要做，等到最后两天再做，就一下要做完。
也是，哦，
很有信心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只要我花两小时把投影片擦擦擦擦抓抓抓，然后弄就好了，两小时做完。啊，我现在做要做两个礼拜啊，那最后一天两小时就可以做完。假设信心程度够高的话。
那就要够了解自己啊，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跟不擅长什么。
对，
这还是很有趣。你看，工作还是可以琢磨很多有趣的，就关于了解自己。对，总之我还是觉得，虽然我的那个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善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权力互动的关系，或是怎么样更好的合作或什么，然后待在不同类型的组织职场。应该说我这样一路工作，然后不参加不同的专案或什么。我对于职场的这个想法改变了很多，也不能说更资方的思维，但是我会觉得更有同理心。嗯，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主管沟通合作的时候，我就更可以理解他们的孤单跟痛苦，因为他们要做一些很难的决定，我更可以理解他们的视角是怎么做决策的。嗯，就会知道说大家其实有很多身不由己啊，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也是其中一个螺丝钉，我能做的也就是先守护好自己的能量吧，找到一个比较永续的工作的模式，找出这个冗余去创造或改变这个环境，或者是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嗯，因为我刚刚在想你的问题是说什么工作的生活要跟自己的生活切开，完全两种面具。
对，
我直觉上的答案是觉得不太想。
嗯，
我会觉得如果切开两种面具的感觉就是两种人格不是那么一致啦。
对对 对, 对, 对，
不知道，我会觉得是我想做至少我蛮喜欢的事情，
嗯，
那我就可以跟我自己本来的事情就已经很联系上了，
嗯，
而不用说哦工作就是完全的打工仔的那种感觉。
嗯嗯，我完全，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也是真的不喜欢这样啦，就是我现在好，我做一份工作可以赚很多钱，可是它就是对我人生没有价值，像刚才讲，给你无限的钱，你完全不想做这件事情。大部分人应该不想要追求这种工作了。
啊，这可以讲很多面向，但是总之呢，我对这题的答案就是，我不会真的想要切割，因为我刚刚说，职场有学到一些好的面向，或是好的那个想法的这些训练，在我的生活上是有帮助的。对，但我也同时感受到他对我的伤害，我那边一直算那个效率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我可以好好过生活就好，我不用这边一直担忧别人家开店的钱，或是一直想要这个虾皮这个计算算这些东西干嘛。对，其实不需要。还可以最后再讨论一个点是，我觉得我现在有更自在切换不同的身份，也不能说身份，可以说人设也可以这样讲。我因为我找不到很好的词，不是完全的虚假的自己哦，或是完全不同的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比较高的比例可能会是比较冷静比较效率导向的状态，可能在录 podcast 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有一个聊天的模式，可能在私下跟同学见面聊天的时候又有另一个相处的模式，就是我对应不同的情境，我是会调配自己要去怎么应对这个对象的。嗯，这个对象不一样，我的就是讲话的态度说话的方式或什么其实都会不太一样，不一样会让我觉得很戴面具吗？我从来不觉得。
没有，这就是社会角色啊，你跟你妈跟你小孩跟你老板本来就要不一样啊，嗯，你不能跟你妈讲话跟你老板讲话的方式讲一样。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会真的会有不同的模式的应对，这样很好啊，这样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我都在做我自己啊，我的录影我做我自己啊，我是跟我妈相处我做我自己啊，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我工作我也在做我自己，我只是调配出不同。
我觉得我想象的是化妆啦，就是你出门倒垃圾的妆跟你上班的妆要不一样。可是你会想到说我上班还是化妆，但就简单一点化，就是化不要太化太多，简单一点，对吧？怎样都是一种妆，你出门一定要带个妆，至少擦个口红之类的。你说的做自己就是我化少一点点，自然一点之类的，但你还是要带啊，你不能没有一个。
但完全做自己派就会说对谁我都不要化妆，就是要长这样怎么样。
那你要很屌，
我觉得他们会有这样，
你要很屌，就是你要超强，全世界都在求你
要实力。 OK，
那我们这种打工仔型的就不行。 就大家求你重金求你，像什么诸葛亮三顾茅庐这样，你做自己，人家拜托你出来，拜托你当我们 CEO。
嗯，对啦，确实用实力说话你就可以不用演戏。好，总之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的历程，心境上的一些想法。
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了，
那先这样咯，大家拜拜
拜拜。